那从前有荣光，因这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。若那废掉的有荣光，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了。然后下面是二节，他说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。但他们的心地刚硬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解去。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的时候，原文没有书的，你看这个书旁边点点点，那当然也还是这个读摩西的意思，就是读摩西的律法，就是读旧约了。帕子还在他们的心上，所以这个帕子是和什么发生关系？帕子是和我们的心刚硬发生关系。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石头的心？什么时候我们的心是肉心？所以十六节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出去了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以自由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帕子已经没有了。所以你当你我们来读主的话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呢，因为没有帕子，所以我们可以敞着我们的脸，那么就可以看见主的荣光。我们你看摩西的尊荣就是我们的尊荣，旧约时候的人是以70个长老做代表，他们只能远远的下拜，但是只有摩西能够来到神的脚前。而我们今天蒙恩的人，我们都是来到神的脚前，所以你看见摩西所经过的，我们也能够经过。那么这是那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这些人怎么能够改变荣上加荣的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天天张扬神的荣颜。如果我们常常来到他面前，我们告诉神说，神啊，求你把你的荣耀，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如果你真的让你真的与神对话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因为这个不知不觉的，你脸上就有了光荣，不知不觉的，你看见一面是看见主的荣光，但是你慢慢的就变成主的形状，就荣上加荣。我们知道有一句话，就是夫妇啊，做了好几年的夫妻以后，这个两个脸呢就变得很像，叫夫妻脸。这个夫妻脸就是说，丈夫什么样子，妻子什么样子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看了40年。他什么样子，他什么小动作，他怎么样你也怎样，所以不知不觉的呢，你就变成了对方的样子。这是夫妻脸的来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看是很重要的，我们要很小心。许多人看电视，有的人说看电视啊，人的眼睛都变成四方圆形的眼睛，现在眼睛是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你常看这个电视是这个样子的，所以两个眼睛就变成这样的眼睛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不是说笑话，你试试看。很多我们孩子将来大了以后，你看他很多东西学的和模仿的都是看来的。所以问题就是，如果我们常常活在神的面前，常常在神的面光中，我们很自然的就会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变化能够变成主的形状，那个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你要常常敞着脸，没有怕，敞着脸能看见神的荣光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好像摩西一样经过了第二个四十昼夜，那么你在这里，我们就能够不止与神同住，也能够与神同在。当我们经历与神同战的时候，我们就能认识我们从前所没有认识的神。意思是说，你的认识进步了。前面的40昼夜和后面的40昼夜，你看那个认识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。现在神知道，现在摩西知道，说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怜悯，是蛮有怜悯的那一位，他不轻易发怒。但是呢，这不表示我们的神不发怒。到了羔羊愤怒的时候，那真是愤怒了。羔羊是不大发怒的，对不对？但什么时候羔羊发怒了，你知道那个怒气真的是很大。我们的主就是羔羊， 所以羔羊所代表的就是他不轻易发怒，但是不表示神没有正义，不表示神没有公义，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所以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就是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答案就是十字架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山上第二个四十昼夜，你知道说摩西就学了，进一步的学了一些功课。但虽然如此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那个执事那个荣光还是渐渐要退去的，因为那个到底是旧约的执事，到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，不是写在新板上。所以呢，这里又等于进了一步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再回到我们的出埃及记。那么到了34章，到了34章以后，我们知道说现在呢，果然颁布律法了。现在的确这个什么，现在的确这个法版呢是在百姓的中间了。当然最后我们知道这个法版要放在哪里，要放在约柜里面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所就是神的居所，神要在这里与他的百姓同住。他的根据是什么？根据是根据他自己的见证。因为这里的法版实在说来就是见证的版，欢迎就是许多律法自己来说的。那这里呢还有一些话，我想我们等着慢慢的再去说它。所以到了35章就有了新的起头了。那么前面呢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，拜了金牛犊，所以那个会幕建会幕的事就中断了。好，两件事，一个是颁布律法，一个是降律法，一个是建会幕。那这是两件事，在山下神启示给他的百姓的。那么好了，律法呢曾经一段，律法呢曾经有一段，律法有一段呢。这个忽然中断了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拜金牛犊。所以因为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，那因着摩西的代祷，所以现在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又可以往前了。所以现在他们可以从摩西的手里就接过那两块的法版。所以现在什么时候两块的法版是在约柜里面，约柜又在会幕里面。所以等到会幕建起来的时候，那不要忘记这些百姓和所有的百姓都不一样，他们不只听见神对他们说了十句话，现在有两块石板做见证，神亲自把他的十句话写在石板里面。所以无论他们安营，无论他们起行，会幕随着他们，法版也随着他们。所以这一般的子民和别人的子民都不一样，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的特点是和律法紧紧相连的。所以从西乃山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不再是一盘的散沙，现在以色列人的中心是会幕，会幕的中心是约柜，约柜的内容乃是律法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你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个律法也就是约书代表神和他们所立的约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从来没有讲约柜啊，我们知道约柜，我们知道约柜嘛，我们讲约柜，但是我们普通讲惯都讲约柜。其实呢，出埃及记只讲法柜，没有讲约柜。你们如果找的约柜，那一定翻译错误。那么这约柜什么时候出现的呢？约柜到民数记才出现，申命记才是出现。在申命记、民数记，它不讲法柜。他讲约柜，这个很稀奇的解释。等一等，我想我们会清楚啊。那么现在呢，这里所以你看见，因为有法柜在他们的中间，那既然法柜在他们的中间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一班的子民就和所有的子民不一样了。所以请记得，从第一站到第十站，以色列是一盘的散沙。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当他们在耶和华面，当他们这个聚在神的脚下和神立约的时候， 他们再起行在安营的时候，他们是不一样的子民。他们失败过没有错，他们拜过金牛犊没有错，所以证明神的怜悯和慈爱仍旧随着他们，神护卫他们。但这一般的百姓，他们是仅仅和会幕，仅仅和法柜，仅仅和那两块法板紧紧的连在一起。所以法板有的时候称作石板，但有的时候就是板，有的时候是法板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等一等，我想我们会清楚的。但是我为什么在这里你明显的已经告一段落了。所以35章呢，神就对以色列，神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来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等等等等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要开始建造会幕了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说，神就呼召了那些有智慧的和有圣灵的巧匠，就起来呢，就做什么呢？就做这些会幕。所以第25章到第31章呢，是会幕的蓝图。那会幕的制作需要巧匠，这个不是摩西做的，摩西只是把蓝图给出去，但真正的在那里把这些种种把它做好的，那么很清楚，这个就是从第从36章，然后一直你读下去，一直到39章。所以这一段也是讲的会幕，不过这一段是造会幕。前面是会幕的法则，比方约柜的法则，但是现在不是约柜的法则，法则你是看见这个什么蓝图你看见，现在你要造这个约柜。不过摩西当他把蓝图神给摩西的时候，摩西很明显的告诉人说，那这是神的，这不是我的，这是属灵的，这不是属世的。所以当摩西把蓝图给他们的时候，然后这些巧匠呢，一面有智慧，一面他们被神的灵充满。旧约也可以被神的灵充满，不过那个充满是短暂的，等到完成神的旨意以后，神的灵可以离开的。所以旧约的灵，圣灵是走了，来了也可以走了，但是新约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从36章一直到39章，你看见这个是代表，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指着会幕的制造制作来说的，就是会幕各样的器具，那么一个一个都需要建，都需要做起来。所以还有，我要不止如此，还有呢，就是大祭司的衣服啊、圣衣啊、胸牌啊、外袍啊、内袍啊、冕牌啊等等。那么你看这个整个制作的过程，在我们来看，这个是不是太重复了？没有，你看有一点不同。讲蓝图跟他制作的过程是有点不同，所以如果你能做一点比较，你能知道是为什么圣灵没有浪费篇幅，他刻意的这样的来描写。那么到了第40章呢，就建立会幕。虽然这些器具啊，一样一样都建好了，一样一样都建好了。那建好了以后呢，很有意思啊。第一节到第16节。是神告诉摩西说，你怎么建会幕？那弟兄姊妹，前面不都讲完了吗？你这个到底是约柜怎样，竖板怎样，等等等等。好了，现在那个巧匠也一个都做过了，做完了以后，那应该现在就盖起来，就叠起来就可以了。不，你看神亲自的告诉他们该怎么做。所以从第一节到第16节，那么摩西呢，神就告诉摩西说，你应当怎样做。然后从17节一直到最后，就给我们看见摩西照着神的吩咐，他一样一样的做。所以你不要觉得这两段都差不多，有一些差别。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发现圣灵非常的细腻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讲到会幕的时候，有几章圣经是讲到会幕的蓝图，然后讲到会幕的制作，最后呢讲到会幕的建立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停在这里。